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6号，公元2017年10月26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统战部官员声称，民族特色小吃体现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印度援藏人士再次展开拯救西藏单车巡游活动；人权团体敦促中共公布已经获释的香港书商下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宣称外国政府接待达赖喇嘛是对中国人民感情重大伤害的中共统战部官员张义炯再度爆出荒诞言论。他在宣扬中共保护民族文化的所谓结果时声称，各位记者可能在全国旅行时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在北京都可以品尝到各民族的特色小吃，这正是我们保护的结果。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的名字在近日召开的19大期间给关注西藏议题的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本月21号的19大记者会上，他在重复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态度时称，中国政府反对世界上任何合法国家的政府和组织以这样那样的名义接待接见达赖的一切行为，我们认为都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重大伤害。据悉，张义炯当天还宣称，藏传佛教就诞生在古老中国，是中国宗教，不是外传。昨天25号，中共官媒中国西藏网刊出张义炯在记者会上的另一段荒诞言论。在介绍所谓中国处理民族问题所实行的政策制度时，张义炯重复了官方的一贯说法，粉饰民族政策，指中共如何坚持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自由，以及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等等，在宣扬中共如何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时，张义炯无意透露了中共保护的所谓文化的内容。他称，大家可能都看过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演出、展览、服装，各位记者可能在全国旅行的时候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在北京都可以品尝到各民族的特色小吃，这正是我们保护的结果。有网友指张义炯的回答非常愚蠢，他将中国的所谓民族文化保护成果与特色小吃画上等号。美国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也在推特上指出，这名中共官员上周才讲出藏传佛教源自中国的言论，现在竟又声称民族特色小吃证明了中国对民族文化遗产与自治的保障。张义炯曾在青海与西藏自治区政府任职多年，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也是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的印藏友好协会秘书长桑德西米希尔玛 近日展开菩提迦叶至乃堆拉山口的拯救西藏单车巡游活动。印度纳格普尔市印藏友好协会秘书长桑德西米歇尔玛近日再次单独展开拯救西藏活动。他于本月20号从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启程，骑着插有西藏与印度国旗的单车，一路向印度大众介绍西藏议题，寻求各方关注藏人的自由抗争。巡游活动的目的地定为藏印边界乃堆拉。米歇尔玛曾数次在印度开展单车巡游活动，向印度民众介绍中共对西藏的武力侵略与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以及藏人所发起的包括自焚在内的抗议。同时，他也致力呼吁各方认清西藏问题与印度边境纠纷、国土安全之间的密切关联。支持西藏抗争已数十载的米歇尔玛曾骑单车跨越马哈拉施特拉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泰伦加纳以及安德拉邦等印度五大邦39座城市，全程约数千公里。他在活动中曾向印度政要递交请愿信，希望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印度国宝勋章，以表彰尊者为世界和平所付出的伟大贡献。他的活动一直受到流亡藏人的大力支持与感激。米歇尔玛目前计划用20天来完成此次菩提迦叶至乃堆拉山口的单车巡游。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对外宣称两年前遭捕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书商桂明海已经获释，但其家人与外界仍然无法得知他的确切下落。人权观察组织发表声明对此提出关切，并以刘晓波遗孀刘霞及十一世班禅喇嘛的遭遇为例，谴责中共政府惯以谎言掩盖国内政治犯情况，呼吁任何关心国民人身安全的国家都不应再坐视下去。桂明海是以出版禁书而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书商。2015年，该店多名股东与员工被中共拘捕，桂明海也在泰国被带走，稍后在中共官媒被迫认罪。瑞典外交部发言人本月24号指出，已获得中国通知，桂明海于17号获得释放。然而有消息指，其家人至今不了解他的下落。人权观察组织发表中英文声明，指出华裔瑞典公民桂明海于2015年10月17号在泰国失踪，迄今已逾两年，他的下落仍然是谜。中共虽宣称已经释放桂明海，但是瑞典当局尚未见到他本人，他的家属也没有。桂明海或许真的已经重获自由，但在确知他的下落之前，他仍处于被强迫失踪的状态。在声明中，人权观察表示，曾有自称桂明海的人士致电瑞典驻上海领事馆，称需照顾病母，暂不联系。但据桂明海的女儿表示，她的祖母身体健康，而且还没见到儿子。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惯以谎言掩盖国内政治犯的情况，当局宣称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妻刘霞是自由的，但已知信息指出实情显然相反。20多年前才6岁就被拘捕的班禅喇嘛，西藏第二重要的宗教人物，在北京口中过着正常的生活，但事实上从未有人见到他或得其音信。人权观察强调，桂明海案件所涉及的 不仅是一个人的自由，中国政府的侵权行为已跨越国际边界。如此严重的问题不仅值得瑞典关注，任何关心国民人身安全的国家都不应该再坐视下去。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
绝大多数的流亡西藏孩童，包括从西藏来的、出生于流亡的，绝大部分还是进入流亡西藏学校就读。学校经验塑造了一种群体认同感，对于高流动、从事非正式劳动的流亡难民群体来说，这种认同感不仅关系着民族身份的塑造，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社会连带关系以及归属感。1960年，第一所流亡西藏学校于印度乌塔邦的山中小城马苏里成立，是流亡西藏群体在异乡土地上扎根的第一栋建筑。自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即公开着力于教育，由西藏人主导的普及级世俗化的学校教育，因此开始在境外流亡社区中快速成长。在流亡之初，为了培养下一代，尼赫鲁总理建议应尽快整合藏人儿童进入印度学校接受教育。达赖喇嘛作为当时政治与教育领导人，认为藏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学校，传承与发展西藏宗教与传统文化，并提供高水准的现代教育。在流亡之前，西藏政府在藏地并没有建立普及的世俗化的学校教育。西藏流亡学校的教育精神是在流亡海外的环境下创造统一的国族认同，保持文化身份。流亡学校独特的办学方式则是为了回应定居点的社会现状需求，都采寄宿制。从1960年代流亡发展至今，在印度政府财政预算的经费及众多海外支持者的援助下，目前流亡西藏学校系统具备完善的体系，包括大学、高中、初中、小学级孟特梭利幼儿园，另外还有职业学校、高等藏学研究院及师范学院。流亡学校分布的所在地域、流亡藏人定居点分布一致，高等教育则主要分布在城镇与大都市。流亡西藏学校的学生来源包括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孩童，以及出生于不同流亡定居点的流亡第二代与第三代儿童。根据2012年的统计资料，藏人行政专教育部登记在案，包含印度、尼泊尔与不丹三地，不含高等教育学府，共计87所，正在就读的学生总数约有26000余人。由于缺乏整体的统计资料，就迁移至印度就学的人口而言，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初期各有一波迁徒的高峰，每年逃到印度的人数超过万人，其余年度人数都在数千人之谱。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